在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因此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人都尊崇你的名圣名，愿你的在世上掌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实现在天上。赐给我们今天所需的饮食，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遭受承担不起的考验，要救我们脱离那邪恶者的手。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如果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会用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来到一起去研读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又或者被称为登山宝训的这一段经文。由这个七月开始，我们都在研读这个主祷文。主祷文被认为是这个登山宝训的中心。如果我们看看这个登山宝训的结构，是这个登山宝训的主体部分，其实可以分成三个的段落，而主祷文正正就是在中间那个段落的中间。所以位置上，主祷文的确是在登山宝训的主体部分的中心点。而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主祷文本身的结构的话，你也都可以看到，除了一开始的那个称谓我们在天上的父之外，主祷文总共有六个的诉求。头三个的诉求是跟神有关的，所以用的那个代名词是你的。后三个的诉求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所以用的代名词是我们。而在头三个的诉求和后三个的诉求的中间，就有这一句的说话，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如果我们说主祷文是登山宝训的中心，这样这一句说话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就是主祷文的中心，即是说是登山宝训的中心的中心。我会提出的就是这一句片语，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总括了整个登山宝训的信息。这一句的说话是我们去理解整篇登山宝训的那个关键的字句。通常呢，我们读这一句说话呢，在地上如同在天上，都是将它呢和第三个的诉求连在一起来读的，就好像呢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一样，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呢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又或者呢刚才我们读的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译做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如同实现在天上。我们说，但是呢，我们也都可以呢将这一句说话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扔下去呢头三个的诉求那里呢，都是完全合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实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说这一句的句子呢，其实呢不单只是可以使用在第三个诉求上面，在头三个的诉求，每一个的诉求其实呢都可以将这一句的说话呢应用下去。再兼且这一句的说话呢，不单只可以应用在头三个的诉求，亦都可以应用下之后的那三个诉求那里，亦都是呢完全的合理。 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免我们的债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如同我们都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我们可以总括的总括来讲呢，就是说整个的主祷文那个最主要的诉求其实是什么东西呢？耶稣教我们祈祷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一句的说话，愿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一句的说话可以总括整个主祷文的意思。我们说但是这一句说话到底是为什么的呢？什么叫做愿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呢？所以我们逐个字来到去看看。首先讲一下地上。原文希腊文里面地上的这个字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地 earth， 或者地面 ground， 或者土地 land。引申出来的意思呢，这个字呢都可以指到世界，就是那个呢同天相对的那个的领域，是人类和野兽居住的地方。另外一个的翻译呢，也都可以将这个字呢译做人间。我们说呢，地这个字呢是有一种的物质性的意味在这里，代表了呢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呢肉眼可见的世界。在旧约里面，地是被认为是受咒诅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的祖先决定背叛神之后，我们说地就受到咒诅。在创世纪第三章17至第19节那里说，他说主上帝对那男人说，你既然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土地要因你违背命令而受咒诅，你要终生辛劳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土地要长出荆棘杂草，而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要汗流满面才吃得饱，你要工作直到你死，归于尘土，因为你是用尘土做的，你要还原归土。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到底是土地受咒诅，还是人受咒诅呢？如果你看后面那些的形容，似乎是人受咒诅多过是土地受咒诅。他说，所以到底其实是土地受咒诅定是人受咒诅呢？其实呢，这个呢是同样的观念来的。土地受咒诅和人受咒诅其实是同一件事来的，同一样东西来的。我们说因为人是从土地而来的，而人亦都要回去土地里面。我们说人和土地在希伯来人的观念来讲其实是相连的。我们说因为人背叛了神的王权，想自己作王，他说结果土地和人类都受到咒诅。或者呢，如果用登山宝训的用词来讲，我们说无论是土地和人都不再有福。无论是土地和人都成为了破碎烂了，不再是 teleios， 不再完全，不再完整，不再完好。我们说圣经形容这种破碎的状态叫做罪。我们经常都从法律的观点来到去理解罪，就是有一条的规例，你犯了就叫做犯罪。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到去理解到底什么是罪，就是本来这个世界和人类是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的，就是所谓 teleios 那个完好的图画。他说但是我们错过了这幅的图画。他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并不能够带到我们去到这个这么美丽的愿景那里，并不能够将这个人类和世界带到去这个美丽的愿景那里。我们说这种的错过其实就是罪的意思。圣经也都形容罪是一种的势力，是一种的系统，是一种的结构，是一种这个世界的状态或者状况。他说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够去过好的生活和做到美好的事。 我哋话罪唔系一个个人嘅问题，唔只系一个个人嘅问题。佢话更加咧系一个人类嘅问题，系一个社会嘅问题，系一个世界人间嘅问题。罪迫使我哋要喺呢个世界里边嘅生活咧，生活得破碎，好似烂咗一样。我哋每一个人都烂咗，我哋烂咗，其他每一个人都系烂咗。我哋冇自由去唔伤害人，无论我哋咧几努力去尝试，我哋结果都系会伤害咗人。我哋亦都冇自由去唔俾人伤害，无论我哋几咁努力，我哋结果都系会俾人伤害。我哋就好似咧受困咗喺呢一个咧伤害人同俾人伤害嘅循环里边，周而复始地呢个伤害咧，好似永远都唔会完结咁样样。疾病、死亡、唔公义、罪案、虐待、剥削、歧视、侵略、战争，呢啲所有嘅嘢，其实都系罪嘅彰显。是我们的破碎和伤害的彰显，是一个个人层面的彰显，是一个社会层面的彰显，甚至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彰显。在历史里面，很多人都尝试去从这个的罪的暴政当中来到去找位去突破，尝试去将我们自己从这个伤害和破碎当中去解放出来。我哋话，但系冇人能够咧令到自己再一次成为完好。我哋咧需要得到拯救。喺一个咁绝望嘅境况当中，神就差派救主来临。当耶稣开始佢喺地上面嘅侍奉嘅时候，佢系咁样宣告：佢话悔改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又或者咧用和合本嘅翻译。就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宣告里面，天国近了，他用了三个的字，就是天国和近了。我们需要好好地去了解这每一个字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两个星期之前讲过国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不再重复了。大家如果有不记得的话，你可以听回两个礼拜之前的那个讲道。我们今天会用一些时间去理解一下什么叫天，也都用一些时间去理解一下什么叫近了。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被形容为是天国。什么叫做天呢？我们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当我们开始去研读主祷文的时候，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解释过天这个字到底为什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并不是天堂，虽然英文经常译做 heaven， 但是个意思不是天堂，是天。天按犹太人的理解，天不是在我们上面，不是只是在我们上面，更加是在我们周围，好像空气一样。天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而是一个环绕我们的一个实情，在我们周围 的一个实情。我们说天也是神和天使居住的那个领域，是属灵的领域，就是说所谓灵界的意思。如果耶稣教我们去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实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话，那天是一个什么地方？天就是神的名会被尊崇的地方，天就是神行使祂的权力去管治和统治的地方，天就是神的旨意会完全的得到实行和拥护的地方。我们可以怎样去想象什么叫天？我们可以怎样去想象到底什么叫天？我们说我们对天有一个正确甚至乎美好的想象，它说其实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主要盼望的来源。他说如果我们对天的想象是贫乏的话，我们很可能就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这个地上残酷的实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足够的容量来到去承载这个世界的黑暗。如果我们对天的想象只不过就是很多白色的云，有些唱歌的天使在飞来飞去，有这个黄金街碧玉城的话， 我们很可能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在这个地上去活出天国的见证。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去想象天？我们应该怎样去想象天呢？我们可以想象天是一个所有美善的东西的源头。天是所有美善的源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然都会经历到美善的事情，我们说但是那个程度可能是很暗淡。我们说因为这个世界的美善经常都是被黑暗甚至邪恶来到掩盖。我们说但是天就是那个所有的美善都不是暗淡的，不是掩盖的，相反邪恶和黑暗在天那里才是永远被美善克服的。第二，我们可以想象天是一个公义会得到实行的地方。天是那个邪恶会被审判的地方，在那里不肯悔改的行恶者会受到惩罚的地方，在那里不会再有虐待，不会再有剥削，不会再有压迫，不会再有歧视，不会再有不公平，不会再有迫害。我们会从这个系统和结构性的邪恶当中得到解放。我们都可以想象天就是那个我们同神的关系可以得到和好的地方。在天那里透过基督，我们会被神饶恕，被神认可，被神接纳，没有东西会再让我们同神的爱去隔绝。在那里不会再有羞愧，我们会永远都对神忠心，我们会享受神和我们之间的义。我们都可以想象天就是那个我们同所有人的关系都会得到和好的地方，所有破碎了的关系都可以得到复和，我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来到去爱，不需要再害怕会被伤害，我们不再会恨任何人，也都不会有任何人去恨我们，我们可以享受和人之间的义。我们都可以想象天就是那个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得到和好的地方，我们不再会对任何东西上瘾，我们不再会去追求那些不值得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们不再需要用那些我们拥有的东西来到去获取别人的肯定，我们不会再害怕我们有的东西不够，我们不再会嫉妒，不再会担忧，我们会享受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事物之间的义。我们都可以想象天就是那个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可以得到和好的地方，我们不再会恨我们自己，我们不会再看我们自己不起，我们会看我们不会再看我们自己少过神原来创造我们的价值，我们也都不会自恋，以为整个世界都要围着我们转，我们不再会自大，不再会嚣张，我们不再会看我们自己过于神原来创造我们的价值，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和自己之间的义。我们可以想象天就是那个所有的伤痕都终于可以得到医治和救赎的地方，虽然伤痕仍然会在这里，但我们不会再觉得痛，相反我们能够从这些伤痕当中看到美善是怎样的涌流出来，我们不再会有任何的疾病，不再会有任何的破碎，不再会有死亡。我们都可以想象天是那个我们终于会完全得到自由的地方，我们不再会被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忧虑、我们的羞愧或者任何东西去捆绑，我们可以完全的自由去做神创造的那个我，自由的去爱神，也都自由的彼此相爱，我们会活得好像我们从来都未背叛过神，从来都未被这个邪恶破碎过一样，好像我们还在伊甸园里面一样。 我们说天就是那个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得到复修，不再破碎，不再捆绑，好像回到去原本应该有的状态，就是好像 Teleos 这个字所形容的那种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怎样想象什么是天。耶稣基督他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第三个字除了天和国之外，我们需要去探索的就是近了这个字。什么叫做近了呢？原本希腊文的那个字的意思 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完成式的动词 perfect tense，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动作是已经发生了。近了这个字有两重的意思，它可以指到是一种距离上的接近，距离上的接近就是那样东西很近，在你面前近到你伸只手出去就已经可以掂到了，很近。他说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耶稣基督的宣告说天国近了的意思就是说天国已经来到了，你伸只手出去就摸到了，很近，已经在这里了，在你的面前摸，你伸只手出去就摸到了。我说但是这个字呢，这个近了的字呢，它也可以是要来形容时间上很接近。例如我们说哇就快过节了，很近了，几乎是时候到了，我们呢要准备好了。如果我们用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咁当耶稣讲天国近了嘅时候咧，个意思即系话天国未到，不过好快到啦，好快就到啦，不过未到。佢话所以天国系已经嚟咗，定系未嚟咧？系边一个意思咧？系已经嚟咗，定系未嚟咧？个答案咧系两者皆是。天国已经嚟咗，但系同时亦都未嚟。神学上我们称呼这个概念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既制未制，已然未然。听落很不合逻辑的，怎可以又来了但又未来呢？我们说大神学不一定要合逻辑的，因为神是一个奥秘来的，神是超越逻辑的。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什么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什么叫做既制未制，已然未然呢？启示录给了一个很好的类比。我们在启示录一章一节那里这样讲，他说本书记载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什么叫启示呢？在希腊文启示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揭开的意思，揭开的意思。就好像有些东西本来是被一个布幕遮住的，他说但是现在我打开个布幕给你看看后面收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说这个的意象呢，其实呢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到底什么叫做 already and not yet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意象。我们说那个实情就是天国呢已经来了，正如呢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我们说但是这个的实情就当耶稣基督呢他回去天父那里的时候，现在呢是在一个呢掩盖住的状态，它是掩盖住的，是遮住的，不是经常都可以见得到和经历得到。我们说天国似乎好像未到一样，邪恶仍然很猖狂，黑暗仍然实行着它的暴政。我们说但久不久当耶稣基督的门徒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稍微看到这个天国的实情，透过他们的见证，我们好像稍微能够看到这个天国的实情，好像那个布幕突然间揭开了一下一样。我们说但很快那个布幕又闩回来，这个世界又回到去那个黑暗的状态里面。我们说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经常地能够可以稍微看见这个布幕打开，能够稍微看见在背后隐藏的天国的实情。有一天耶稣基督呢，我们的王他要再回来，好像他应许的一样，这块布幕到时就会完全的永远的被揭开， 天国的实情就会完全毫无阻隔地在我们面前彰显，天和地都会完全复和、复修和更新，好像新的天、新的地一样。我们到时就会永远这样无阻隔地去经历这个天国的实情。我们说，但是现在天国仍然是遮住在个布幕后面。他说虽然他已经来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完全不断地去经历这个实情。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怎样理解神学上所谓 already and not yet， 既制未制，已然未然的这个观念。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其中一个的挑战就是我们怎样在既制和未制、已然和未然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平衡。传统上基督新教是较倾向去着重未制和未然，令到我们所有的盼望比起我们可以享有的少了，更少了一点，令到我们更加受困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和实情，黑暗的实情当中，令到我们的盼望少了。也都有一些的宗派，例如灵恩运动的宗派，就更加倾向于既制和已然的那一边。当然盼望会多了，但是亦都令到我们和这个世界生活在苦难当中、贫困当中的人脱了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意识到天国未然的那个的本质，就是这个世界仍然是在这个黑暗和邪恶的暴政的阴影底下。但是同一时间，另一方面，我们都要意识到天国已然既制的本质，就是神的统治那个带来复修和完好的统治，虽然是遮住的，虽然是在那个布幕的后面，但是我们实在是可以经历到的。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呼召，就是去生活在这个地上，生活得好像在天上一样，就是在这个按着黑暗和邪恶的秩序运作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就好像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所过的生活一样。我们可以在地上边去过天上的生活，因为天国已经来临，虽然是遮盖的，但是它已经来临。神差派圣灵去加力量给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能够，当我们仍然是在地上的时候，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这个就是跟随耶稣的意思，作耶稣基督门徒的意思，作他的学师的意思，就是在地上边过天上边的生活，好像耶稣基督的生活一样。这个就是耶稣教我们去祈求，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时候，想我们去明白的事。我说其实这句说话也是整个登山部分的那个的意思，就是怎样生活得在地上边好像生活得在天上边一样。所以这句说话在摆了在整个登山部分的中心，其实一点都不是一个意外来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句说话 好像一个很苛刻的要求，要在地上边过天上边的生活，我怎能够做得到呢？我们说，但耶稣当他去教我们去这样祈求的时候，他不是想着这个是一个苛刻的要求来，他而是想着要将我们从这个苛刻的世界当中解放出来，就是你可以，当你仍然在地上边的时候，你可以过天上边的生活，你不需要去受困在这个苛刻的世界里面。我们其实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实情，什么是 reality， 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实情。 你的实情是不是只是包括那个见得到的世界，那个充满黑暗和邪恶和不公义和各种重担压迫你的世界，这个是不是就是你全部的 reality？ 还是你的 reality 也都包括那个肉眼见不到的天国，肉眼见不到的世界，那个美丽美好公义充满爱喜乐和盼望的天国，那个已经来临的天国？你的实情到底包括什么东西？你会选择以什么东西作为你的 reality？ 你人生的质素，你人生的质素，你生活的质素，取决于你怎样理解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实情，取决于你要选择以什么东西作为你的 reality。耶稣教我们去祈求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个祷告是祂对我们的邀请，邀请我们在地上去过天上的生活。这个祷告是祂邀请我们去发现那个已经来临的天国。这个祷告是祂呼召我们去跟随祂，去过和祂一样的生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个祷告是祂呼召我们去拥抱和进入祂的有福当中。你会怎样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和邀请呢？在完结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放低我们手上所拿着的东西，然后让我们闭上眼，跟往常一样，我都是会将主祷文读一次给大家听。当我们聆听主祷文的字句的时候，让我们去留心这些字句在我们的心里面令到我们产生什么的感受，令到我们想起什么东西呢？让我们去聆听主祷文，也都去聆听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主祷文的字句令到你产生什么的感受或者想法呢？我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耶稣他现在就在你的旁边，你可以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他的面容。然后想象自己将你心里面最真诚的想法和感受去跟耶稣分享。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当你和耶稣分享完之后，我都邀请你去想象一下， 耶稣他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你呢？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的天父，求你打开我们心里面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个看不见的天国，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更忠心的去见证你，并且将这个已经来临的国度彰显给这个世界看见。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